这个新年过完了，看那个世间一片什么马上发财，马上什么的，都是那个求自己最大的愿，实际上求的都是那个梦中的东西，不是真能得到的东西。我们现在求的这个东西呢，虽然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能给自己利益的东西。我们开始跟大家一起啊，学习《金刚经》。学《金刚经》这个意义啊，非常大。为什么呢？《金刚经》是因为佛的一个弟子问了佛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想成佛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佛就给他回答了一个《金刚经》，就是说你应该这，如果你想成佛，你应该这样修行，你就能成佛。整个《金刚经》啊，我们大家看起来说啊，一段一段的，好像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逻辑关系，实际上呢，是很严密的一个修行过程。哎，我们学过《心经》，现在知道了。学过社论也知道了，修行是六度，金刚经里头就是按照六度，哎，教给你怎么布施，怎么持戒，怎么忍辱，怎么精进，怎么禅定，最后达到什么智慧，就是内在联系佛呢，是最高的智慧里头，这个就是包含了很善巧的教法，就是说，如果你把金刚经，确实大概的意思学明白了。你就知道成佛应该怎么做，足够了。我们来这个也是做个试验啊，就是看看我们在这次呢想这个用讨论事儿，本来讲社论一开始就想用讨论事儿，后来发现啊大家没有那个基础，提的问题呢很那个就是不太着边际，这样的话呢那个就是浪费时间，后来就决定。讨论过几次，后来就决定就是什么呀？先讲，大家先这个听，把大概意思听明白之后，然后我们再讨论。现在呢，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我们听过社论，基本上佛教的道理，我们基本上明白了。所以呢，这次我们就采取讨论事儿，怎么讲呢？就是我讲一段意思，大家立刻如果对这个段说的这个道理或者是什么事情各方面的你有疑问。立刻就提出来，哎，我们立刻就解决。说我还没清楚，你再提，我们再解决。把关于这一段道理的这个确实搞清楚了，没有疑问了，没有问题了，再往下，用这样一种形式。下边呢，我们就开始这个《金刚经》呢，先介绍一下版本，就是《金刚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一共有六个人译过8遍，也就是说有8个版本。但是那个其中有两个人是译了2个版本的，都遗失了一个，就是丢掉了一个。玄奘法师译过2个，丢掉一个。反正就是丢掉的那个呀，应该是这个不太重要的。现在就介绍吧。这个6个版本是这样。第一个在中国译出《金刚经》来的，就是现在我们要用的这个版本，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是瑶琴，是说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秦国的，但是这个秦呢，不是秦始皇的那个秦，是后边的一个秦国。因为这咱们中国几个秦呢，要分清楚怎么办呀？他的国王姓姚，所以呢，把这个秦国叫姚秦。这个秦国前边还有一个秦国，有时候呢就把前边那个秦国叫前秦，这个姚秦呢就叫后秦。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经上写的是后秦三藏法师，哎，这是他待的地方。天竺是印度的古代的译法，咱们现在译印度，那个古代就译天竺。哎，就是印度。三藏就是三藏法师，就是这个法师既懂经藏，又懂律藏，又懂论藏。 他都学得很好，都能讲。哎，法师就是能讲法的和尚，所以呢，他叫三藏法师。哎，他这个全面。天竺三藏就是他是印度的三藏，他是这个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摩是这个鸠摩罗什是译音，他的这个鸠摩的意思是童儿童，罗什是寿长寿，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童颜啊，这个看起来很年轻，很长寿，是一个很美好的名字。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大概情况。他的爷爷呀，是印度的一个宰相位的大官，而且是婆罗门，就是他通这个就是这个教理啊，学得很好。后来他的父亲呢，这个叫鸠摩炎，两个火字那个炎，他好像说的意思是他要继承他父亲的宰相之位，就是要让他当宰相了，他呢就跑了，他不当。现在人没这种根性啊，跑到哪儿了呢？就跑到现在中国新疆的这个地方，叫这个秋瓷，哎，乌龟的龟，兹，做地名的时候念秋瓷，哎，在新疆那个地方。跑到那儿之后呢，那个秋瓷国王一看，这是印度很有名的这个大人才啊，哎，就这个很尊重他。这个国王有一个妹妹，二十了也不结婚，为什么呀？谁求他他也看不上。结果这鸠摩炎一来呢，他一看就看上了，非要嫁给他。他不结婚，然后这国王就非让他逼着他结了婚，结果就生下了鸠摩罗什。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啊，就变了，就非常智慧。这有点像那个舍利弗的母亲怀舍利弗，哎，舍利弗的母亲怀了舍利弗之后就辩论起来谁都辩论不过他，特别智慧。我们前头也跟大家说过，说那个莲花山有一个比丘尼叫释弘清，到今天是辟谷23年了，他母亲也信佛。他母亲怀上他的时候就不能吃肉，吃了肉就吐，等他生了他之后才能吃。这就是这个大善根的人啊，他那个影响很大啊，像鸠摩罗什也是，就影响到了他母亲。然后他母亲这个到他7岁的时候啊，他母亲就非要出家。你这国王的这个妹妹很霸道啊，他想结婚就结婚，想出家就出家，带着鸠摩罗什就非要出家，最后这个就剃头了，带着这个鸠摩罗什也出了小沙弥。出家之后，他母亲又带他去了一趟印度，都是学习佛法了。鸠摩罗什从小就表现出这个，就是学佛法非常的聪明，学得很快，从很小就开始讲经，跟别人辩论就是很厉害，就成了很有名的这个人才。这样一个，后来这个他又回来，回来之后，他母亲最后是到印度去了。到印度之前嘱咐他呀，说大乘要传到中国要靠你，说这个，但是呢你要吃很多苦，没什么好处，对你自己没什么好处，你那个愿意吗？他说愿意，他母亲就走了。所以鸠摩罗什受了很多苦。当时有一个国王叫富坚，富坚就是前秦国的国王，听说他的名声，派了这个大将吕光去那个就是抢他。他派吕光去这个打胜了之后呢，让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鸠摩罗什给我送过来。结果呢，这个吕光呢不信佛，对鸠摩罗什很不尊重，也瞧不起他。反正这么一耽误呢，结果富坚也那个就是战死了，吕光也不送了，结果吕光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国，然后对这个鸠摩罗什呢也这个不很尊重，17年受了17年罪， 也弘扬不了佛法。到最后一直到那个就是这个姚兴，就是这个秦国，就是这个后秦的国王姚兴当国王之后，就是又把这个吕光打败了，就是把这个鸠摩罗什请过来了。鸠摩罗什是401年进的长安，就是这个姚兴把他请过来的。请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金刚经》译出来了，这是对鸠摩罗什的这个情况的一个介绍。还一个可以参考的情况就是，后来据说有一个天神呐，告诉一个和尚说呀，这个鸠摩罗什啊，是我们前边7个佛的意识，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的第四尊佛，这个鸠摩罗什呢是上一劫倒数3个佛。他出那个佛出世的时候，他就那个佛法的时候不一定是佛出世的时候他碰到，也许佛出世，也许佛已经涅槃了，但是佛法还有。他在那个佛的佛法时代呢，他就出生了，他就给翻译佛经。那上一劫的倒数这个最后3个佛，跟我们这一劫的前4个佛，他都给这7个佛的这个佛法呀，都担任译师。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是这个很不简单的大法师啊。还有一个情况也要介绍，就是到鸠摩罗什法师最后准备涅槃的时候呢，他跟弟子说呀，说我一生呢译了多少经，我自信呢译的呀，就是说基本的这个意思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说如果我译的这个没有问题，让我这个去世之后呢，我的舌头呢不坏。结果他那个涂皮之后呢，他的舌头就跟钢一样，就是一个蛇舍利。哎，这也是一个印证，就是说他译的经呢是译的对的，没有问题。好，他的情况就介绍这么多。这是第一个本子，是401年在长安由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出来。鸠摩罗什法师，他因为在这个，他原来待的那个就是龟兹国呀，是白人人种，就是叫欧罗巴人种。他说的那个话呀，跟印度那个是印欧语系的。但是后来被吕光那个就是抓到他之后呢，他待了17年，所以他在汉地待了17年呢，他这个汉语也有一定的基础了。他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他对中国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他知道叫秦人好简，就是中国人呐不喜欢那个复杂繁琐的东西，好简单，所以他译的经呢就比较简练，就是偏向于意义，哎，然后呢篇幅比较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译的时候呢，有很多法师啊帮助他。译帮助他润色，哎，所以他译出来的这个经呢，就是很那个中国人读起来很优美，很顺口，所以大家都喜欢读。所以他这个经译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今天我们大家读的《金刚经》啊，一般都是他这个《金刚经》。哎，这是第一个版本。然后过了100年之后，509年，印度又来一个法师叫菩提留支。菩提是觉悟，留支是惜爱、希望，哎，喜欢，就是喜欢觉悟，哎，希望得到觉悟。这个菩提留支法师呢，来了之后也译了这个《金刚经》，好像就是他译了2个本子，但是传下来一个。这是过了100年，然后又过了50年，又来一个法师，来了一个真谛法师。真谛这个不用翻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汉字真谛。哎，这个法师呢，他看了前边译的这个本子呀，他不满意。这个法师比较这个严格啊，他说这个前边译的这个疏漏有疏漏，哎，丢东西了，太简练，所以他重译了一遍。这个又过了50年。又来一个法师叫达摩吉多， 这个法师汉语不太好，但是也会。他又译编，他译的经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汉语不太好，他就老老实实的呀，一个字儿梵文是什么，他就把这个梵文的词的中文意思写在下边。第二个梵文词是什么，他又把它写成中文字，就是顺序也不变，他就把那个词整个翻一遍。所以现在人们拿到这个版本之后呢，一般人看起来很那个难懂，但是那个专家呀非常高兴，为什么呀？他这就告诉你当年梵文是怎么个文，你把那个就把梵文能倒出来，哎，所以非常准确，所以这个法师译的也很有特点啊。那个回头你们看《舍大乘论》，他也译了，就是那样，顺序也不改变，就是把那些词的都堆在那儿，你自己去猜。哎，这是第四个译本，又过了50年，玄奘法师取经回来了。取经回来了，正好赶那个一开始呢，那个谁，李世民呐，那个唐太宗对佛教不尊重，哎，他尊重道教，为什么呀？道教给他造个谣，道教说你不是姓李吗？道教那个老祖李冉就姓李，哎，你就是李家的啊，你得信道啊，他就信道。结果后来那个就是玄奘法师回来之后呢，其实一开始他是佩服玄奘的才能。另外呢，他想征西，他因为玄奘在西边亲自去过，对西边的情况了解，所以他让玄奘法师把西边的那个各个国的详细情况都写出来。那不是《大唐西域记》，128个国家情况详细情况都给他写出来了。他是那样想利用玄奘法师，但是跟玄奘法师接触当中呢，慢慢的被这个佛教的这个义理的这个高深跟这个就是讲的透彻呀，哎，所感动。所以呢，后来他对佛教非常这个崇拜，非常尊重。到这个后来有一次，他是征辽回来啊，还是干什么呀？反正就是这个人年龄也大了，也有一些失败，他就想啊，这个多这个做一些功德，他就问玄奘法师怎么做功德，玄奘法师就给他说这个那个，他觉得还不够，他说还有什么可以做功德的？玄奘法师说，你可以啊，诵《金刚经》，哎，功德很大。那个唐太宗说："那你就可以赶紧译出来。"玄奘法师一译就给他译出来了，哎，那就是玄奘法师译的第一个版本。但是玄奘法师那个不满意那个版本，但是皇上拿去就抄了一遍，然后让好多人抄，抄了之后他就那个不是流通嘛，抄写流通，哎，他为了做功德就已经发出去了，所以那个版本就是没法改了。所以到这个玄奘法师去世前几年呀，一直在译那个《大般若经》，一共是600卷，那是那个最大的经。玄奘法师译完这个经，就这个身体就不行了，就实际上就是为译那个经累坏了。译这个经是译到就是他664年走的，663年译的这个译到《大般若经》里的《金刚经》。就是《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头的一份，就是有一次台法会，佛一共是16会，哎，其中一会第9会，佛说的就是这个《金刚经》，哎，这一次他译的就非常认真，所以呢，就是《金刚经》译的版本最好的，没有一点就是简化，也没有一点这个就是译的非常好的版本，就是玄奘法师这个版本。我们这次讲呢，用的是鸠摩罗什的这个版本讲，因为大家熟悉。然后他这儿译的这个，就比如说删掉了的、丢掉了的，或者是说的不清楚的，我们参考一下玄奘法师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学得更清楚，就佛的意思可以看得更明白。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到这个又过了50年，又一个法师，义净法师，他是从小听说玄奘法师取经，他就特别羡慕。他就说："我长大了，我也要到印度取经。"结果长大之后，真的他就到印度，也不过也是很艰难，费了很大的劲儿，几次这个都去不成。最后，哎，他也到了印度，也取回来好多经。哎，其中呢，他也把这个《金刚经》译了一遍。这样的话，对我们很有利啊。就是我们现在不但我们现在拿这个版本来学，但是呢，我们有5个版本呢，来做参考。比如说这个地方究竟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不明白。我们就可以去看那5个版本，哎，一看 等于是六个法师给我们讲梵文的《金刚经》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习条件很充分啊。版本介绍到这儿，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开题儿讲这个题目。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题目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大家知道，就是现在说的钻石，这是世界上啊最硬的东西，最坚硬的东西，它可以破坏其他的。你像你说钢硬不硬啊？硬，钻石可以把钢切开，它硬度最大，所以这是世间最这个坚硬的东西。金刚，般若是智慧，波罗蜜是到彼岸，就是智慧到彼岸，也可以说就是说这个慧度，就是说用智慧能把你这个送到一个最高的境界，送到一个最智慧的境界，送到一个没有一切苦、完全解脱的境界。经就是佛说的，所有带经字的都是佛说的，这个弟子写的都叫论。这个金刚跟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这儿就是把般若波罗蜜比作金刚，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就只能这样解。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要对比这个六个版本。所以我们现在讲呢，就有这个优越条件啊，我们就开始对比。其他版本呢，有几个版本呢，译的叫什么呢？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前边加一个"能断"两个字。根据这个其他法师译的这个情况啊，估计啊，梵文经啊是有这个名字。这个究竟？鸠摩罗什法师译这个的时候，是怎么就译成这个名字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啊，可能各种原因。因为一个说法是什么呢？鸠摩罗什法师译经的时候是什么呢？手持虎本，口宣琴言，就是说鸠摩法师译经的时候是他手里拿着那个梵文本，他看着梵文呢，口宣琴言，就是用汉话呢来讲这个梵文本这一段什么意思。这个其他和尚呢，听明白之后呢，然后呢有比寿，给这个把这段意思写下来。所以这样呢，就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他讲明白说这个题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下边的人理解呢，就理解成说我们你写成中国字究竟怎么写好啊？他们也会商量哈，就这样，金刚般若波罗蜜就这样定了，因为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意译啊，他是那个意译的很厉害，就是取意，可能这里头省了很多句，你去那个跟其他版本一对照就对照出来了，省了很多句，或具体的在哪儿省，我们会这个，就是如果其他句子对我们理解佛说的意思有帮助，我们会拿过来补充上。所以说，不管这个就是当时是怎么造成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不去猜。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意义，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什么意思？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题目的主语是般若，智慧。能断金刚，这个佛家的智慧啊，它能够把金刚摧毁。我们刚才说了，金刚能把钢划断，般若能把金刚划断，能断金刚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般若比金刚还那个，它可以破金刚。这个意思就是把般若比作能断金刚的一种智慧。这两个哪个好呢？我们对比一下，实际上还是后边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整个我们学完之后，你会知道啊。有这个和尚总结呀，说《金刚经》讲什么呀？无相为宗，就是《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只要是有相的，那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都是假的。金刚有相，是吧？ 应该是也是虚妄，也是能被破掉的。所以呢，把这个烦恼比作金刚可以。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就跟今天上午碰到居士说，哎呀，知道这个吃肉不好啊，知道吃肉的坏处，但是呢，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反应啊，他就特别想吃，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那烦恼习气，就是前生老吃肉，老吃肉，养成习气了，养成习惯了，你猛一就跟那个抽烟喝酒一样，哎，你猛一断呢，那个习气啊非常顽固，所以这个金刚呢，比作烦恼，比作习气。这个智慧呢，它能断金刚，就是能把我们的烦恼习气给我们破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断金刚的东西是智慧。它是什么样啊？它无相，它是我们的心嘛，哈，它无相。所以这样呢，无相的般若更符合《金刚经》的那个本意。所以呢，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题目呢，更符合这个《金刚经》的本意。哎，我们是为了了解佛说的这个义理，所以我们就是来把这六个题目呢对比一下。这是介绍题目，译者介绍过了，下边我们就开始这个进入经的正文。如是我闻，这就是那个佛最后这个。大家问佛说，你走了之后，我们跟别人说佛说过什么什么话，别人要不信怎么办啊？佛说，你就在前边说加上四个字，就是当然梵文不知道几个字了啊，就是如是我闻，就是这样，我听佛说，我就是这样听到佛说的。哎，这就是靠那个什么呀，就是修行人不打诳语。哎，他既然说他是亲耳听佛这么说的，那就是佛这样说的。现在人这不作数了，人不行了，你说怎么叫真，他都敢骗你。哎，这个人没有可信度了。一时就是在某一个时候，那个时候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这个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介绍过。哎，舍卫国的这个太子叫奇陀，哎，他有一个园子，几孤独长者呢想买他这个园子供养给佛陀做精舍，哎，结果这个太子呢说，我卖给你地皮，不卖给你树，哎，这样的话呢，地皮是你的，树是我的，我们俩一块儿呢供养佛陀。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个250人都是谁？我们讲那个《弥勒菩萨上人经》都介绍过啊。尔时就在那个时候，世尊时时，就是到中午了。这个当时的和尚都跟佛一样，就日中一时，哎，这个而且是托钵，就是出去这个托钵，不是自己做的。着衣持钵。穿上这个着衣是穿上那个外边那个，外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次第乞的意思就是进去之后一家挨一家的，就是不挑肥拣瘦，哎，一家这一次乞食这几家，下一次那几家挨着个的来，哎，就是给大家种福田嘛，大家都有机会。还至本处，哎，饭食起，回来之后大家吃饭，收衣钵，洗足矣，敷座而坐。敷座是用那个草在下垫一下然后坐。那像那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一段呢，就比他要细致的多。你们下去之后，因为这不太重要啊，这个不是义理，下边你们可以自己回去去这个。回头我把那个看啊，也可以把六种版本我都放到网上去，跟那个录音你们一块下载。时就是那个时候，长老须菩提这个玄奘法师就译善现， 就是很好的显现。在大众中，既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个须菩提长老啊，绝对是大菩萨，就是他前生已经修到了位很高的大菩萨。这一生呢，为了这个帮助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弘法呢，化身做这个小乘的比丘，哎，在这儿，所以他能在法会上啊提出来这么深的问题，能够跟佛来问答，能够配合佛把怎么成佛的这个修行过程说出来，这一般人做不到的。因为你知道该怎么问呢，是吧？下一步该怎么问呢？这都是跟佛心呐、有感应相通的，他才能帮助佛把这个经说下来。哎，这是非常高位的大菩萨。下边呢，你看他怎么问啊？这都是为了我们后世啊，其他人想学佛的人，哎，我不明白，他知道我怎么问，以后的人会哪方面有问题，我先替你们都问了。让佛都答了，都摆在这儿，哎，你到时候把金刚经一拿就行了。稀有世尊先这个就是赞叹佛，他赞叹佛的内容是什么呢？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佛呀，成了佛的人呐、他非常会善，就是能够做得很好。护念就是菩萨正在修成佛的修行，他怎么维护他，保护他，让他能够在这个修行路上很好的修行，哎，佛都懂，佛能够很好的就是指导你，指引你，教授你。这个念就是修行嘛。善护主诸菩萨，就是佛到他化身佛的时候，他可以护念，他可以这个指导你修行，菩萨修行。到他涅槃了怎么办呀？佛还善护主，就是佛能够留下很好的教法，让你后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个教法，你后边就修行不错，哎，就会修行，还会留下这个很好的嘱咐。你管那个见了你的人你能度，见不了你的人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是佛就会付诸。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看到金刚经，你看到这个就能把当时佛想对面前菩萨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后世的人应该交代清楚哪些问题。哎，我们现在修行会遇到的障碍他全清楚，所以这就是说先赞叹佛的这个优点。下边他接着就问，因为佛呢，你能这个不但善护念，而且善护主，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下边这个问题，看看你怎么护念，怎么护主。师尊，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这个在印度话里头呢就是叫种姓男种姓女，有种姓。那印度不是种姓社会吗？他这个种姓社会这个世间看是不合理的，但是从这个业报轮回上看呢，它是有道理的。你是什么种姓，是吧？你是婆罗门种姓，研究这个宗教的，哎，你是这个刹帝利种姓啊，喜欢打仗，你是什么，它是有种姓问题。这个种姓男呢，就是说你有种姓，就是说是这是一种那个，不是说你有低种姓，是说你有高种姓，就是说你有善根。在这个佛法里头呢，就是指什么呢？前生你有学过佛法，你有佛法的善根，所以你会跟佛有缘，会坐在佛的面前，这个意思啊。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有善根的男人女人，这些人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音，它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是世间最高的智慧，也就是佛的智慧。到那个智慧就全知一切了，哎，是最高的智慧。发菩提心，发这个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得到这个最高的智慧，就是发这个心。或者用我们现在简单的话，就是说发心要成佛，我立志要成佛，我想成佛，就这么简单。就是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想成佛，哎，他发这个心，我发起了这个，就是升起了这个，有的法师就一生这个心，哎，他升起了说我想成佛，我要得最高的智慧，哎，我不想这个稀里糊涂的这么混，哎，我要这个做最聪明的人。如果想成佛的人，下边啊，应云何住？应该怎么住？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在哪儿住啊？说我在什么什么区住，我在哪个栋楼住啊？住在那儿，这是指的心住。心住在哪儿呢？就是你我心住在什么念头里，住在什么想法里。我们心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大家心住在哪儿？都住在钱里头，为了钱是不惜骗人杀人，是这个什么这个事儿都能做出来，那就是他住在钱里头，哎，不住在这个道德里头，不住在这个什么精神这个追求里头，哎。他说我要是想成佛的人，我的心应该住在哪儿啊？就是我心应该怎么想，我心应该想什么。云何降伏其心，跟前边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是告诉我我心应该想什么，应该住到哪儿之后啊，我那个心老要是老住不在那儿，我老往旁边跑，哎，我老去想钱去，我老去想那个其他事儿去，我怎么降服那个妄心，怎么降服那个不对的心，哎，你告诉我住在这儿，我住不在那儿，我老走私，哎，我怎么把那个不正确的思想给他去掉，不让他生气，哎，这两个问题。整个金刚经佛就是在回答他的这两个问题，哎，就是说想成佛的人应该怎么想，哎，那些不应该怎么想的那个错误想法我怎么把它去掉，哎，这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两问。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玄奘法师译的呢，玄奘法师译的这个我们就以玄奘法师，因为他译的这个大家公认啊，世界连那个世间的人，就是不学佛的人也公认，这是世界上啊，就是翻译境界最高的。这个翻译他有这个叫翻译有这么一个难点在哪呢？翻译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意义，一个是直译，哎，这么两，就是说意义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主张啊，说这个你不应该拘泥于原文是什么，你把原文啊理解透彻了之后啊，就用你想用的那个语言重新把那个意思说出来就行了，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有的人就说呀，你这个不好，他不好在哪呢？你理解的那个，你觉得你理解的是那个意思，那是不是那个作者的原来意思啊？一个人理解一个意思，差远了。所以你觉得你啊理解的，你把你理解的用意思表达出来，理解的很好，是不是人家原来作者的意思啊？就是说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你很难是人家原来那意思。所以得怎么译啊？直译，就是最直译的这六个人里头，就是那个吉多法师，他就是那个原文，这是一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理论里头也有这个，说最好的这个翻译什么呀？这就是直译里头的极端主张者啊，就是把那个原文放在这儿， 你把原文每个单词下面它是什么意思，你给标出来就行了。那个让看的人一看，他看到的是原文，连那个字儿是什么样的他都看到了。然后呢，说这个字儿什么意思是？然后说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由他去判断。哎，说这个呀，是离那个理解作者意思最接近的。当然，这个有点极端了。那个一般大家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最好的翻译是什么呢？也不要这样极端的直译，也不要那像那个人说的，就是极端的意义，就是我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之后，我就按我的意思把它写出来。要把它俩结合好，就是什么呢？既不要太随意。哎，又要就是基本上能跟原文对上，玄奘法师译的经啊，就基本上能翻回梵文去，这是梵文界专家的这个公认的，哎，他达到这种程度，又要怎么样啊？尽量的接近那个印度人读梵文的时候那个得到的那个感觉、那个想法，哎，让中国人在读汉文的时候能够产生尽量接近他那个。就是意思，哎，就是把直译跟意译结合起来，这个非常困难，呵呵，非常困难。怎么叫结合的最好？要不就偏这边，要不就偏那边。这个梵文界就公认了，玄奘法师是结合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境界啊，结合的那个就是巧妙恰当的那个境界，非常难以把握。玄奘法师结合的最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就用玄奘法师的本子，就是他，而且他译的字也大概是最，不是最多，也是最多之一，哎，所以足够了。我们用他的来对比，其他那几个版本呢，大家愿意这个读，愿意看，哎，还可以自己去看。玄奘法师的版本，大家看啊，是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577卷，就是一共600卷。到快末尾的时候了，讲的《金刚经》，哎，就是第577卷。玄奘法师更是三藏法师了，他是什么都通啊。这个第九份就是《大般若经》，一共16会，就是在16个地方开了16个法会，这是第九个法会。第九份叫什么呢？就叫能断金刚。这个，因为这整个都是般若波罗蜜经嘛，哎，所以他就这一份里头就讲般若波罗蜜呢能断金刚，哎，这样一份，这是名字。我们来看玄奘法师译的那个回答那个谁的问题啊，佛是怎么回答的啊？好几个人跟他，4个人好像译的都是跟他一样的，咱们看啊。先看那个须菩提怎么问的啊，说世尊，啊，咱们这也读一下吧。这个尔时众中巨寿，巨寿是一个尊称，巨寿好像说有岁数，实际上是指的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哎，我们讲过那个意思，就是阿难很年轻啊，也叫巨寿，为什么呀？他德高望重，大家尊重他，就叫这是一个尊称，巨寿善现。你看，玄奘法师用意译，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用音译，哎，从坐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全一样译的。稀有世尊，乃至如来应正等觉，哎，这儿那个谁就省略了，能以最胜摄受，就是佛那个摄受人的方法呀，就是这个保护人的方法是最好的。用这个最胜摄受，摄受什么呢？摄受诸菩萨摩诃萨。说摄受诸菩萨，怎么还这个摩诃萨呢？摩诃是大，就是大菩萨。摩诃萨就菩萨摩诃萨呀，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指8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称大菩萨。像1到7地，哎，就是菩萨。说怎么还这里头包括摩诃萨呢？就是你没到成佛都没圆满。这个《金刚经》呢？讲的成佛的道理，哎，都知道，就是从初发心的人，发心要成佛的人，一直到还没成佛的菩萨，都是按照《金刚经》的方法来这个修行的。 乃至如来应证等觉，能以最胜富足，就是他的那个富足呢，是最这个有智慧的。富足谁呢？还是富足诸菩萨摩诃萨。哎，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就是如果有想修这个菩萨乘的，菩萨乘是干什么呀？就是立志成佛的人叫菩萨。也就是这个发趣成佛的人，他这是三问，说应云何住？我怎么这个我心应该想什么呀？住在哪儿？住在什么想法里？云何修行？这是一个想法，那我具体怎么修行啊？这实际上就是六度，哎，就是你不能光那个想想法。哎，光想想法呢，你那个还要生活呀，生活里头我怎么生活呀，哎，我怎么做呀，哎，要修行六度，云何修行？然后呢，云何摄乎其心？就是我如果出了那个不符合我要求的想法，我怎么把它这个降服住啊？哎，三问，好，补充一下啊，咱们还回来看佛怎么回答。佛言：善哉善哉，就是好啊好啊，须菩提，夸奖须菩提啊，如汝所说，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他为什么夸奖这个须菩提呢？就是说你这问题问得好，问的是地方，哎，汝今谛听。谛就是仔细，你现在呢就好好的听着，我要为你这个讲，你想成佛的话应该怎么修行？我们那个讲过心经，心经是舍利弗问观音菩萨，问的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他一看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哎。说我们也想那个修个甚深般若啊，也想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跟这问的问题一样，哎，观音上来也是讲什么呀？没说佛这个话，他是直接就告诉你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想修般若波罗蜜。要想成佛，你就把心放在哪儿啊？放在你看到色，就知道这个跟空是一回事儿。哎，跟空不是两回事儿，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你就把心放在这个五蕴皆空上。你看，心经跟这儿回答的问题，问的问题一样，我心住在哪儿？观音直接就。说你心就住在五蕴皆空上，你就能成佛。这儿呢是把这个问题直接问出来，说我心住在哪儿啊？你看佛说怎么回答啊？说心住在哪儿？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应这样住，就是应该想这个，如是降伏其心。像下边这样来降服那些扰乱你的想法。唯然世尊愿乐欲闻，这是须菩提说的了，就是说我们很高兴，就是很希望听到你讲怎么成佛的这个，就是我们心应该住在哪。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服其心。这个先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讲到这就直接对比，我们来看那个谁，玄奘法师这儿是怎么译的啊？你看啊，咱们这重复一下，善现汝应谛听，即善作意。这儿多了话了，那个谁呢，就是谛听，就是你要仔细听啊。这儿有什么呀？即善作意。就是要好好的作意，好好的想，你不光听了，听了回去之后还要 好好的认真的想，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分别解说是分别什么呀？你问了三个问题，我要分别的说。诸法趣菩萨圣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佛起心。我要分别说这三个，整个《金刚经》就是回答这三个问题。后边就是告诉你心应该住在哪儿，你应该怎么修行，怎么修六度，你应该防止哪些错误想法。讲完这三个问题就结束了。哎，就是回答这三，分别解说。具受善现白佛言：“诸事实如是，世尊，愿乐欲闻。”哎，我们都等着听了。佛言善现：“诸有发起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应该啊，发起这样的心，就是升起这样一个心。注意啊，应当发起如是之心，应当发起一个这样的心，也就是告诉你说，云何应住啊？你应该住在这样的想法上。下边我们还是回来看那个，应该住在什么想法上？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个呀，我们看啊，下边佛说的这个话呀，实际上是在回答你心应该住在什么想法上，是一个正确的想法。他就是说，下边说我应该度众生，这是一个回答第一问，就是云何住？我心住在哪儿？佛说，你就心住在啊，我应该度一切众生，就住在这儿。你如果从早晨醒了一直到睡觉，你心全住在说我怎么度众生，哎，随缘碰到这个众生我该怎么度，碰到那个众生该怎么度，你如果一直就是心就住在怎么度众生上，你就能成佛。这就是应该住在这个上边，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所以你看这儿啊，实际上不是回答如是第二问，如是降伏其心的。咱们把这个分清楚，就是下边这个想法不是让你降服它，不是让你排除它，这不是错误的想法，这是正确的想法。所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么一讲一对照，我们对经理解就清楚了，是吧？哎，这是回答第一问，就是玄奘法师说的这个叫应当发趣如是之心，就是你发菩提心怎么发呀？你就应该发一个这样的心。我们看应该发什么心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个众生五花八门啊，什么都有。说都有什么样的呀？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就是一切众生，这一切包括六道，就是整个世界上，就是我们凡夫世界里头所有众生，以出生的方式，这是一开始了。分四种出生的方式，一种是卵生，就是蛋，哎，鸟啊、鸡啊，这都是卵生。若胎生，哎，像我们这个这个叫这个哺乳动物都是胎生，哎，人呐、这个牛马羊啊，哎，这都是胎生。湿生，有些地方啊，那个地方一潮就生出虫子来了，为什么呀？它那个条件在那儿，它需要什么呀？就需要这个地方要潮湿，哎，要有一定的温度，哎，结果就它们就能生出来。这个低等动物里头，多湿生。若化生，化生我们人可能不太好理解，人一死啊，如果你是转到这个天上，天界。就是化生，就是没有人生你，你一升天，升到最低的天也是一生就是一个小孩，哎，升到高一点的这个生的那个小孩就比较大，比如说一开始生可能三四岁、五六岁，哎，到最后十五六岁都有，就是化生，就是你这儿一死，你的那个就是意识啊，立刻就在你该生的地方，就立刻就一个小孩。 天人好像是在膝盖上生，就是也有父母，哎，也有父亲，就是在父亲的膝盖上，哎，就化生一个小孩就出来了，这叫化生。如果是到鬼道呢，也是化生，哎，就恶鬼道，那个地狱道也是化生，哎，因为化生那个范围还是很广的。这是众生生的四个方式，就是这一下把六道全包括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要度一切众生发愿，哎，不管是什么样的，哎，看一切众生都平等，一切众生本质是什么呀，都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积累的那一堆记忆，那就是你的本体。你别看人家一个苍蝇一个蚊子，哎，人家也是一个阿赖耶识，只不过造的也不好，这一生转的那个很卑微，被人一巴掌就能给拍死，哎，但是他实际上跟你怎么样一点不缺少，哎，也是自己一个阿赖耶识，他也能成佛。这是四生，下边生出来之后有什么差别呢？若有色若无色，有色，这个色就是指的物质，若有物质身体，你像说，哎，这六道不是都有物质身体吗？连那个地狱都有物质。不，下二界欲界色界是有物质的，到第三界就是最高的那一界是叫无色界，就没有物质了。说没有物质的众生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思想，就是一个识，就是只有精神活动，没有那个没有物质的身体，这是修行禅定修行的很好的人。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说这众生都有想啊，怎么还会有无想呢？那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外道叫无想外道，这在这个除了佛教的外道里头，这是很厉害的一种外道。为什么呀？因为人们修行是为了断烦恼啊，哪个外道断烦恼了？都没断，但是无想啊暂时的断了，而且他这一暂时是五百大劫，他就修什么呀，他的那个叫心经，就是想是万恶之源，想是烦恼，想是这个罪恶，哎，他那个心经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原理。他老这样想想想，有一天他这个种子熏习多了哈，这种思想就把想给抑制住了，就厌恶想，想就生不起来了，这个人就修成了无想定。就是他在入定的时候前六识都断掉了，都不起，就真的无想，跟植物人说老实话还有想，因为那个醒过来的植物人发现从他头一天一直到最后其实什么都知道，呵呵，他就是表没法表达，实际上植物人也有想，植物人并不是没想。所以呢若无想，你看把所有的众生，哎，各种这个修法的都包含。若非有想非无想，这是那个众生界的最高的，就最高境界的众生，就是那个叫无色界的顶上，叫有顶，就是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就是众生修行去烦恼去到最高境界，就是这个境界了。八万大劫比那个无想要高级，无想才五百大劫，人家八万大劫。处于什么状态呢？非有想，不是有想法，非无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就是不是那个无想，不是那个就是入无想定的，无想定那个真的是没有想，哎，五百大劫。这个呢他的境界就是凡夫的最高境界。说那无想不比他高吗？不比他高，因为他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他认为断掉想就能去掉烦恼，结果他五百大劫很快就死了，掉下来了，还照样轮回，白修。他这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他认为我把现行断掉就没想，好像就解脱了，就不回来了。他不知道一个人有一个阿赖耶识，有种子，你有那个种子，你暂时的把想断掉，等着你那个种子用光了，你那里头种子有想的种子 跟他那个比例没法比，那肯定还要生这个六道的，生这个妄想的。所有的众生，你看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都让他们证到无余涅槃。灭度就是把这个烦恼的六道烦恼的这个分别，就是我们一切烦恼吧，灾难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头疼的这一切，全都灭掉。涅槃就是灭苦，简单的说，涅槃是一因，把一切苦都灭掉了，哎，那就是当然就是极乐了，没有苦嘛。无余是指连这个你证到涅槃之后啊，还有这个身体，还有这个身体，你还有感觉，还是有烦恼的，哎，无余涅槃就是把这个身体也这个用现在说话叫红化。就是，哎，化成这个光，化成这个什么火，化成水，四大分解，把身体分解了，哎，无余，没有身体也灭掉了，是这个想也灭掉了，精神的、物质的全都灭掉了，就是没有这个梦中的一切法了，实际上就是代表什么呀？你醒了，你看到真实了。就好像《黑客帝国》一样，那个尼奥他们一开始呢，以为自己在生活，其实是人家电脑给他设计的一个梦。哎，他就是他的涅槃就是什么呢？把这个梦给他破坏掉，让他醒来。哎，他一醒来才见到真实，那你的一切努力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整个《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在梦中，你醒来了才能见到真实。你看佛把整个《金刚经》讲完之后，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最后那个偈子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就跟梦一样。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见到真实。你才进入真实正见，你才是从初地菩萨，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一直到修行成佛，那个境界不可思议，那神通广大，你只要把这个梦醒了，后边就不用你，你见到真实那就不会犯错误了。就是说，用我们现在一句话说啊，或者用这个《金刚经》最后一个偈子的话说，就是我让所有在梦中的人都把他们唤醒，让他们不要做这个噩梦了。都让他们见到真实，哎，就这么个意思。这是回答须菩提的第一个问题，说我的心应该住在哪儿？我要想成佛，我应该想什么呀？佛说你就想啊，我要度一切众生。换句话说，我要把这个梦中的人呐都唤醒，哎，让他们都去这个成佛。心就住在这儿，就应该这样住。你看前边佛说的很清楚，应如是住，哎，应该像这样住，哎，怎么住啊？一切众生，我都让他们从梦中醒来，不要做这个梦太冤枉了，哎，都见到真实，见到真实就不用你那个说了，见到真实呢，谁都会做，是吧？谁都知道这个追求幸福怎么做了，但是你在梦中呢，那就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弄的是这个叫身心疲惫，四处奔忙，结果呢达不到目的。为什么呀？它本来就是一个梦，它不是真的，哎，白努力了，很冤枉。这是回答这个，就是心应该住在哪儿。注意啊，告诉你了，我应该度一切众生。这个话简单，但是实际上度起来啊，需要智慧。就是你比如说，哦，原来这是梦，那个醒了就可以，这个就是佛菩萨，到大街上拽住一个人，就这样拽住这个人就讲，哎，那你就别人就说，你看学佛学疯了，哎，你反而是让别人这个就是不信佛的那个就是，哎。 度人，我是要度中，要有智慧。怎么度呢？就是看这个人的根性，他适合什么阶段，适合什么这个说法。比如这个人正需要帮助，哎，你就帮助他，哎，帮助他，他那个觉得跟你呢能够交流，然后慢慢的啊，哎，就是要看他的根性，能接受什么，不要着急，不要超越阶段。哎，说我对他好了，我马上就离开他了，我也。你对他好了，这个他对佛教有了好感，别人可以接着度啊，佛菩萨可以接着度啊，对吧？哎，不是你一个人在度，就是你根据你遇到的缘，那个就是他需要什么，这个下边那个叫布施、持戒、忍辱什么，后边都要具体讲怎么修行，这个修怎么修行，这是最重要部分。下边开始这个。也可以说是怎么修行，也可以说开始云何降伏其心，就是告诉你应该住在度众生上了。可是我会产生这个，跟这个影响这个，就是障碍这个的想法。我怎么降伏？你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结果你就按照佛的这个说法去度了啊，去就灭度了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注意，你要怎么想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没有众生被你唤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梦中的这一切呀，实际上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不是真有众生，也不是真有你。每个人真有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你心看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没有的。这个道理是《金刚经》的一个核心，不太好懂。我们返回来讲一下，说世界上究竟没有什么，究竟有什么？在这儿呢，实际上，须菩提跟佛呀，告诉了我们一个没有明显说出来的道理，但是呢，在这里头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现在就来，就是有人看到这个感觉很害怕啊！我度了那么多众生，怎么一个众生我也没度呢？佛说，哎，那我不是白度了吗？我不是这个不白做功了吗？没白做功。说那我度了我一个度了无量众生，结果我一个众生也没度，那我用了什么功了？我有什么用啊？你降服了自己的错误的心。你修行了自己的心，因为每个人，我们讲唯识啊，就是三界唯有心，每个人就是一颗心，别的都是假的。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我们发心学佛都是为了改变这个心。我们在那玩游戏，电脑上玩游戏。我升了多少级？升了多少级？有那个东西吗？有那个什么叫魔兽啊？什么有那个东西吗？你也知道没有，没有你在那玩什么呀？你是为了叫享乐哈，就是为了锻炼你的心，为了这个就是或者是锻炼你的智慧，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过瘾，反正就是为了你的心吧。哎，就是你等于也是在修行你的心，跟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面对的东西不存在，但是你要去做，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修自己的心。我们回来来看一下这个意思，在《金刚经》里头一开始就有，一般人不注意呢，会放过。看啊，须菩提问佛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善男子、善女人想成佛的话，我应该心住在哪儿？应该怎么降服我这个心？就是我现在错误想法太多呀，我怎么降服这个心？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我这个心是真实存在如果须菩提认为这个心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他认为我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才会问我怎么修行啊，我发心成佛，我怎么降服这个心呢？看，都是为了围绕怎么修行这个心，所以他的前提是这个心是存在的。这个心存在不存在啊？佛怎么回答的呀？佛如果认为这个心不存在，他就不会这样回答。我们初祖禅宗初祖达摩老祖回答二祖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二祖说我的心不安，求你给我安心，这个也是一个前提，什么呀？就是我有一个心，是吧？你给我安心。那个达摩老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哎，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二祖在那找了半天，说我找不着，这都是修行很高的人才会，你要一般的人一找一找就找着了。哎，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啊？我的心正在想什么？这就是那个修行还这个懂得少的人，哎，或者，然后呢，达摩一句话就会问他，你随便说你的想法吧，你说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说你在想什么？你说我在想这个咱们说什么呀，比如说一个美景吧，哎，那达摩一句话就问，那个美景是你的心吗？或者咱们再那个就是哲学抽象一点，你比如说我在想色，我在想声，我听到声音了啊，我在想一种感觉，那个颜色是你的心吗？你的心是颜色吗？颜色是眼睛的认识对象，声音是耳朵的认识对象，是外境，外境是你的心吗？你想你心里想的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啊？都是那六尘，六尘是心的对境，那不是心，哎，所以你说出来什么它都不是心，都是心怎么样啊，认识到的对象，哎，它不是那个能认识的心，能认识的心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大家以后要深刻的体会这个道理，这个对理解这个佛经啊是一个关键，就是能跟所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心只能认识到心的认识对象。你比如说眼睛吧，它能认识颜色，颜色是外境，是它的认识对象，眼睛只能认识到颜色，就是它的认识对象，它永远不能认识到它自己，哎，就是叫眼不能自见。有人说我一照镜子不是眼睛看到我自己的眼睛了吗？你想一下，镜子里的眼睛是你的眼睛吗？你的眼睛在这儿，那个镜子里的眼睛还是你眼睛光线什么造成的一个光影，那光影是你的眼睛吗？如果镜子里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的话，我把镜子拿走，那你就没眼睛了，是不是啊？就跟我跟网上辩论那个，他说你到西单去，你到那个卖服装那儿，到那个镜子前头，你站在那儿，你那个身体上活动最那个活动的那个地方就是眼睛。我很简单一句话，我说你抹眼药水都往镜子上抹呀，那是你眼睛。我们的糊涂观念很多，也就是说你的眼睛不能看见你的眼睛，哎，你的心不能，就是我们举了很手不能自握，哎，你的右手不能把你的右手握起来，你的右手只能握你右手之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要能握跟所握，哎，刀不能自割，刀能割刀子之外的东西，刀不能自己割自己，哎，有的人说我把刀片掰断，他不就自己割自己了吗？你掰断之后就是什么呀？两个刀子，那还是这个刀不能割自己，它只能割别的东西。 有的人说那个软叶刀、柳叶刀啊，软，我一对折，哎，刀尖搁到他的那个刀柄了。你这还是变相的把它当成两个东西了吗？你把刀尖当成一个能，把那个刀柄当成什么锁？哎，你还是能锁，还是两个东西。所以就是能不能见能，哎，凡事不能自作，能只能作用于锁，它不能作用自己。我觉得那个照相机挺好，照相机是照照相机之外的东西都可以照，但是你不能拿照相机照照相机，因为它的功能是照外边东西的，它设计的它就不能照自己。所以达摩呢，他就知道你二祖啊，找不着心。二祖在那找了半天，说觅心了不可得，就是我这找了半天，哪个都不是我的心，都是色声香味触，都是心的认识对象，我找不着自己心。这是水平比较高的人啊，达摩水平更高，说我与你安心静。你找不，你连心都没有，不用我安了。那个谁，二祖就开悟了。这前边要有很深的那个修行基础，哎，他才能到这儿。说的也很好，也度了。佛，同样的问题，佛在这儿怎么回答啊？佛没这样回答。因为什么呢？达摩给那个谁二祖安的呀，是要他的妄心，是安的妄心，哎，安的妄心。结果他找那个找真心找不着，都是妄心，他本身就知道那是妄心了，哎，所以他水平高，不用佛给他找。所以呢，达摩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你自己知道你升起的念头都是虚妄，哎，都是妄心，你自己就放弃了，就是一点着，就跟那个说他有基础了，你一点化就行，他就开悟了。这儿不一样，这儿呢，这个对的大众多，然后你看佛的回答不一样了，说我云何降伏其心呢？佛说呀，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佛也怎么样啊？承认须菩提说的这个有这个心呐、啊，佛也承认有这个心。哎，佛承认有这个心。你要是佛认为说没这个心，那就跟那个达摩的回答一样嘛。那什么是你的心呢、啊？须菩提找不着，找不着安清净是吧？佛也会那样回答。为什么佛不那样回答呢？这又高一步，又深一步，就是什么呀？真心，哎，就告诉你，你有一个真心，你要修行这个真心，应该如是降服你这个那些妄心，哎，这个心是有的，只是你现在这个心有，但是这个心想的呢，是错误的东西，染污的东西，颠倒的东西。啊，是梦里想的，叫颠倒梦想。哎，你怎么降服这个颠倒梦想？承认有这个心。你看啊，须菩提跟佛都承认你有一个心，而且要修行，要修这个心，有心。然后呢，后边又说无相，哎，无住，色声香无色声香味触法。后边都要提，是心的认识对象，有心没有心认识的对象，就是唯识无境。在《金刚经》里，佛就讲了最了义的佛法：唯有心没有境，你把境都空掉，你的心就清净了。唯识无境，我们说三识说法，唯识最高的道理概括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就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心，除了心之外就是梦。哎， 金刚经呢表面上是说告诉你说你看到的都是梦，广说的净是吧，但是一开头就告诉你有心，你就是要修这个心，结果有心无境，为识无境，讲的就是为识的道理。所以把后边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就是我们看到佛这个回答呢会产生一个问题，佛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了无数众生之后呢，实际上并没有众生让你度。这个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心无境。哎，没有心对的那些东西，心对的东西都是颠倒梦想。所以呢，你度了无量的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实际上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然后那立刻第二个问题说，我实际上一个众生没度，那我还度众生干什么呀？为了降服你的心，为了修你的心，并不是为了度众生，是通过度众生降服你的心。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哎，我们从小长大玩了无数的游戏，跳房子，那有房子吗？没有啊，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多少游戏吧，大家都知道，玩完了一拍手回去，说我升了多少级，我得了多少分，实际上呢什么也没得到。我说下象棋啊，杀来杀去，我杀了他多少车，杀了俘虏了多少炮啊。等着那个我下完了，俩人一走，什么车炮，十五众生得灭度，一个车炮你也没杀。说那我不白下了吗？你怎么样啊，锻炼了自己的心，你提升了智慧，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梦境，在这个梦境里头为什么要去度众生？佛说应如何度？说应该去度众生。我们为什么度啊？目的不在度众生，度众生是手段，是玩游戏。目的在哪儿呢？在调伏自己的心。通过这个度众生，你得到了大智慧，这个心越来越清净，最后从梦中醒来了，哎，一下成初地菩萨了。就是度一切苦，再没有什么地震，什么这个骗人，什么灾难，什么病苦，生老病死全没有了，梦里了都没有了，醒了，哎，你就解脱了。所以这就好理解这句了哈。下边我们读一下啊，读一下我们就休息。何以故？说为什么呢？须菩提，说为什么我度了半天众生，一个众生都没度呢？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说，如果你说有我、有人、有众生，我度了无数的众生，我今天帮助了一个老太太啊。你说你不是让我度众生吗？我度了众生了。佛说你要是有这个想法呢，你就是不是菩萨，你就没理解我的话。哎，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梦里的东西当成真实了。这就进入了金刚经的主题，就是什么呢？面前一切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是假的。这个不好理解，但是咱们学过为实，好理解。下边我们会这个详细的那个来分析。这是第一段讲完了，下边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问题，我们休息完了之后就开始讨论。